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平安，就让我们再一起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一个美好的主日早上，你吸引你的百姓、渴慕你的人来到你的殿中。主啊，求你就恩待我们众人，让我们因着来敬拜你，让我们的身体、心灵都能得到安息，这是你所应许给我们的。我愿你的应许今天就临到我们中间，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，你也让我们把心中一切的重担忧愁都放下，因为你顾念我们，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眼目都转向你，都集中在你的身上。求主向我们施恩，将你的圣灵差遣到我们中间，将你自己的话语丰丰富富赐给你的百姓，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满足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，主啊，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的话语。求主向众人讲话，让我们都得听你慈爱的声音，你的恩典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但是我们常常对神缺少敬畏的心，我们也常常自作聪明，以至于我们常常就对神有很多错误的观念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，我们就有很多错误的做法。神是全能的，神就是爱，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罪恶和苦难呢？神不能制止人的罪恶吗？神不能让苦难不发生吗？如果神让人受苦，是不是神就不爱人了呢？神如果爱我，我祷告的事情为什么神不为我成就呢？我祷告很久了，神为什么还不听我的祷告呢？圣经上说，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话可信吗？圣经真的是神的话，没有错误吗？如果我信耶稣，按照圣经上的话去做，会不会到头来发现我错了，得不到圣经所应许的永生，还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我可能得到的各种好处呢？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先抓住这个世界上的好处，尽量多捞一点再说。至于永生，有就有，得不到也无所谓。其实这是很多人的问题，很多人的做法，很多人的想法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想，我们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们这样想，就表明我们误解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怀疑神的爱，我们不相信主耶稣的话，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信靠他。从人的本性来看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有罪的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不能认识他。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，在属灵的追求上停止懒惰。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悔改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六节，那我讲到的题目是不要错解耶稣的心。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的是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那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喜剧性的，以后我们会看到耶稣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过来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却有一些我们在信仰方面常常犯的错误。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到第五节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拿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她脚的。患病的拿撒路是她的兄弟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拿撒路。 这一个伯大尼的家庭，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，一个弟弟拿撒路，圣经没有提到他们的父母亲，很可能他们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过世。这姐弟三和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弟弟拿撒路病了，两个姐姐打发人去给耶稣报信，说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哇，那这一句话非常的带有感情，但是也非常的表明了耶稣和这姐弟三之间的关系。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他们称耶稣为主，可见他们对耶稣的信心。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不是说拿撒路病了，那也表明他们和耶稣的关系。那你从上下文来看，当然你很清楚知道你所爱的人就是指拿撒路，那是耶稣爱拿撒路，耶稣不仅爱拿撒路，耶稣也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和玛利亚并拿撒路。所以那个经文呢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爱他们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姐弟三也爱耶稣，路加福音曾经记载耶稣到他们家里面去，他们接待耶稣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会看到，这里也提到的，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，用头发擦他脚的。玛利亚用一玉瓶及正贵的真拿的香膏膏抹耶稣，这也是表明他对耶稣完全的无条件的保守的那种爱，没有保留的爱。但是这个经文的重点，他们爱耶稣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耶稣爱他们，这是这个经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的。你所爱的人病了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拿撒路。玛利亚和马大托人带着口信，不是主啊，爱你的人病了，他不是这样说的，他是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他不是强调他们爱耶稣，所以说耶稣应该去救他们，而是说耶稣爱他们，耶稣因为他们的爱，耶稣就可能去救他的弟弟拿撒路。我们对神的爱，相比于耶稣，神对我们的爱，耶稣对我们的爱，那就算不得什么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一样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到了十九节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，神爱我们。但是人常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怀疑神的爱。如果耶稣爱拿撒路，拿撒路为什么会生病呢？拿撒路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是不是就表明耶稣不爱拿撒路呢？如果耶稣爱拿撒路，为什么当听到拿撒路病了的时候，耶稣不马上就去医治拿撒路呢？耶稣故意拖延了两天才去玛利亚所在的村庄伯大尼，那是不是表明耶稣不爱马大玛利亚和他们的弟弟拿撒路呢？当然不是。当我们头脑清醒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怀疑神的爱，因为圣经上我们也都知道，圣经上并没有说信神的人就不会生病。那这是当我们头脑清醒，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，我们都理性上至少都有这样的认识，都有这样的相信。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。但是当我们真的遇到事情，遇到疾病，遇到苦难，遇到需要的时候，你真的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吗？还是你就会怀疑神的爱呢？为什么神让我生病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多自闭症的孩子呢？为什么信耶稣的人也会得癌症呢？为什么我找不到工作呢？为什么在我的工作中有那么多的困难呢？为什么我不能移民呢？为什么我的家人不能来加拿大与我团聚呢？为什么我找不到基督徒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长串的为什么，你的为什么的清单可能还更长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也要告诉你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神爱你，你不应该怀疑神的爱。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，无论你在什么境遇中，神就是爱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说神的慈爱是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，我们不能总是期待神的爱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向我们显明。我们不能要求神的爱总是按我们的意思表现出来。即使我们遇到疾病苦难，神的爱也没有离开我们。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当你读完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故意拖延两天，你就不会错见耶稣的心。耶稣当然可以医治疾病，这是玛利亚跟马大已经相信的，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派人去给耶稣报信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他们这样去做，其实就表明他们相信耶稣能够治病，希望耶稣听到消息要马上去医治他们的弟弟拿撒路。但是耶稣要马大和玛利亚知道并且相信，耶稣就是生命，耶稣就是复活。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反而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玛利亚当时他们还不能相信，所以耶稣要透过这个机会让他们对他有更多的认识。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疾病苦难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认识他，经历神的大能和大爱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怀疑主耶稣的爱。我们错见耶稣的心，第二方面的表现就是我们误解耶稣的话，把耶稣的话理解错了，那我们当然就会误解耶稣的意思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六节其实记载了耶稣五次讲话，或者说耶稣和人之间的五次对话。这五句对话其实都可能被人误解的，所以我们要留心的来思想神的话。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，耶稣听了马大和玛利亚所打发来的人向他说的话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这病不至于死，这句话是可以带给人安慰的一句话，盼望的一句话，但是却可能让人误解。如果耶稣对我说，你爸爸这次的病不至于死，那我就太高兴了，我心里面就一定有安慰有盼望，就我要感谢他。但是这病不至于死，却可能被人理解为耶稣不关心拿撒路的病，拿撒路已经病得要死了，耶稣却觉得无所谓。那耶稣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？有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看得太大太重，以至于我们以为神都不管不顾我们了。这就是我们人常常犯的一个毛病，人的盲点表明人的有限。其实我们想一想，从理性的角度，再大的困难，哪怕是真的要死人的病，放在耶稣手中，那又算得什么呢？在耶稣岂有难成的事吗？耶稣能够行神迹，叫瞎眼看见，瘸子行走，甚至能叫人从死里复活。那么我们的困难如果真的放到神手中，神难道不能为我们成就吗？当然这病不至于死，还可能被误解，因为后来拿撒路真的死了。那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，那这什么意思？耶稣是不是在说谎话了？其实啊，很有可能当那些去报信的人还没有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拿撒路就死了。因为后来我们会读到，当耶稣让人把拿撒路的坟墓打开的时候，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为什么是四天呢？耶稣听了消息后在原地只停了两天。那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大约有六里路，大约一天的路程。那报信的人去耶稣那里一天，耶稣听了又在那里待了两天，那然后才去又要走一天， 所以当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说耶稣听到拉撒路病牢的消息的时候，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。虽然报信的人可能还不知道，但是你觉得耶稣知道吗？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无所不知的耶稣，他是应该知道拿撒路已经死了，他不需要到伯大尼去看一下拿撒路死了没有，他知道他死了。那这是我们的信心，这是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他不用看见的，他无所不知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无所不知吗？你知道耶稣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光景吗？你知道耶稣知道你将要发生在你身上一切事情吗？也是我们理性上知道耶稣无所不知，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其实不能信靠耶稣。但是我们现在理性上思考，耶拿撒路已经死了，那耶稣为什么还要说这病不至于死了？耶稣会不会说谎话安慰人呢？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安慰人一样，人家已经很痛苦了，但是我们就说没关系，没事的，事情慢慢就会好起来，过一阵子就好了，你要刚强一点。耶稣从来不说谎话，耶稣也从来不用虚空的话安慰人，给人虚假的平安和盼望。耶稣说话都是实实在在的。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病不至于死了？虽然后来拿撒路真的死了，那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要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。而当时的人，特别是马大玛利亚，他们都还不能相信耶稣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。那这就是耶稣的目的，要让他们知道并且相信耶稣就是生命，耶稣就是复活。所以不要误解耶稣的话，要不然你会误解耶稣的心。那过了两天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这一次呢，耶稣的门徒又误会了耶稣的话，他们对耶稣说，拿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已经看过的经文，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过修殿节的时候，耶稣在那里有一段讲道，宣告他是基督，宣告他与神原为一，结果这些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耶稣，但是耶稣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那现在耶稣又要往犹太去，耶稣的门徒就误会耶稣了，以为耶稣到犹太去了，缺乏考量，自不量力，或者去白白送死，你何必呢？现在那些人要是把石头打你，你现在去干嘛呢？这是我们也反过来讲，如果耶稣不去的话，可能门徒也会觉得耶稣有点怕死，贪生怕死。耶稣其实从来没有惧怕过，耶稣但是也从来没有鲁莽行过事。耶稣在地上行事为人都是遵循神的旨意，神为耶稣所定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人就不能够害耶稣。即使钉十字架是很痛苦的，从肉身的层面来讲，耶稣好像都有点害怕，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贪生，他乃是一连三次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耶稣不是贪生怕死的人，耶稣也不是鲁莽行事的人，他决定要往犹太去，当然有他的目的和原因的，但是这些门徒却误会了耶稣的话。那到了11章第9到第10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，坐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的门徒对这两句话的反应，不知道他们明白没有，还是又误解了耶稣的话。如果单单从字面看呢，耶稣这两句话是很清楚明白的，可以说是大实话的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两句话？这两句话跟前面门徒说的话，拿比，犹太人见了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这两个好像有点不搭似的。门徒说的是一件事情，好像耶稣说的是另一件事情似的。当然我说从字面意思理解，这两句话很容易理解，但是你不要觉得 耶稣是在为门徒上那个自然常识课，一天24小时，白天12小时，晚上12小时。如果有人爱钻牛角尖的话，你觉得耶稣这个都讲错了，耶稣不懂科学。因为黑夜白天并不是隔12小时，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，白天黑夜的长度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我们这里一样，夏天的话白天就很长，冬天的话黑夜就很长。那我们读圣经你不能这样读的，你要明白耶稣的话他是什么意思。那约翰福音第11章9到10节，耶稣主要有两个意思是很清楚的。第一，他就告诉你现在还是白天，我们现在去犹太是没有危险的，你不用怕。耶稣的时间就是耶稣死的时间还没有到，耶稣必须在耶路撒冷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，耶稣不会在伯大里被人用石头打死，所以我们现在去犹大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二个，耶稣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世间的光，耶稣就是世间的光，门徒跟着耶稣，有耶稣在，他们就不会跌倒，他们也不用害怕。那这两个意思都是很清楚的，与耶稣说的话，别在别的地方说的话，非得就到这个主题说的话是一致的，我们不应该无误解。就是关于这个主题，耶稣说了很多话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在约翰福音7章6到8节记载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。”到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到9章4节到5节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到12章35、36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”那耶稣的话所以是你是一致的，是应该不会引起误解的。他就是光，我们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走，我们应当信他得着这光，这光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光。那当然也讲到他在世上的日子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他的时间还没有到，这是耶稣常常说的一句话。那我们检视圣经的时候呢，你要特别注意上下文，你还要注意那个经文本身它的连贯一致性，它不会互相矛盾的，这样我们就不但误会神的话。到约翰福音第11章11节，那耶稣又说，接着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”那这一句话是耶稣告诉门徒他去犹太的目的是把拉撒路叫醒，但是门徒又误会了耶稣的话，那他们就回答耶稣：“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”言下之意说，拉撒路睡一觉啊，他的病就会好，你不用去了。那我们知道睡觉真的很重要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睡觉睡怎么样，对，睡觉很重要，上帝让我们睡觉，而且睡觉对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疾病也是功有作用的。如果你长期睡眠不好呢，你会导致很多的疾病的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凡事交托，一天该睡觉的时候你把一切的重担忧虑卸开身，让你每天晚上都能够有好的睡眠，这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对我们的灵性都有好处的。但是耶稣那个时候说的拉撒路睡了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这个话是说的拉撒路死了，但是门徒却以为说拉撒路真的睡着了。那后来圣经呢，在新约书信里面也用睡了来描写这个基督徒的死，这基督徒死了就好像睡了一样，就等待将来的复活。那同样的字，它在不同的上下文呢，它意思可能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要留心的，门徒误会耶稣的话，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， 不过耶稣后面一句话说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那耶稣这一句话也很容易被人误解的，拿撒路就死了，耶稣为什么还高兴呢？那耶稣不会幸灾乐祸吧？当然不会。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，他自己受痛苦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以及由罪恶带来的痛苦。拿撒路死了，那耶稣为什么欢喜呢？那耶稣也说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，这是为了门徒的缘故，为了马大马利亚的缘故，也是为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缘故，好叫我们相信。相信什么？当然相信耶稣。那相信耶稣什么呢？相信耶稣的话。在下面你就会看到耶稣对马大说的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死了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那最后耶稣，你信这话吗？那我每一个人要问自己，你信这话吗？那耶稣让拿撒路故意死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信。那你信这话吗？所以前面讲了，我们常犯的两个错误，第一就是怀疑神的爱，第二就是误解耶稣的话。我们不应该误解耶稣的话，你明白耶稣的心，然后我们就要相信耶稣的时间表，相信神做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时间的。耶稣为什么要等两天才去伯大尼呢？好像耶稣就是故意要等拿撒路死透了才去救他。耶稣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有复活的大能，耶稣就是要让你相信他就是复活。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耶稣凡事遵循神的旨意，我们相信神不会误事情，神也不会误时间的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都是神所定的，在耶稣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之前，没有人可以伤害耶稣。那圣经里面，在传道书里面也第三章也有一段话，叫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那谁定的？就是神定的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撒种有时，收成有时，苦有时，笑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但是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的后半段，他有一句话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这就是我们的有限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我们不能够参透。所以我们常常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等不及神的时间表，不按神的时间表行事，什么事情都要按我们的意思行，我们的时间表行事。我要病得医治，就马上；我要找工作也是马上；我要结婚也是马上。什么事情都是要快，那马上。现在的科技、通讯、交通其实都是很快了，但是现在人越来越不愿意等了。那飞机、高铁已经够快了，但是你还觉得不够快的，还觉得慢。所以现在的基督徒啊，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安静等候神。但是这是很多基督徒我们没想到的，或者我们不愿意学的，就是安静等候神。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这是一句非常有安慰的话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神已经拯救了我们，神还要拯救我们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神会赐下诸般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世上平安敬虔的度日。虽然这个世界充满战争、疾病、苦难、灾难，但是我们不用害怕上当，因为我们相信在活人之地必得看见神的恩惠。但是你要得到神的恩惠，通常神让我们等待，因为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他接下来就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 说十篇二十七篇十三十四节连起来是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那这是我们误解耶稣非的误解神的第三方面，就是你非误解神的时间表。那今天我要讲的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神是荣耀的，唯有神配着荣耀。神行一切事的目的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，彰显他的荣耀。神的创造彰显神的荣耀，神的救赎更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这些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买赎回来的人，更应该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神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就是为了他的荣耀，也是为了荣耀主耶稣。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。特别是他为人在十字架上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那如今耶稣在天上坐在全能神的右边，与神同尊同荣。神爱我们，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他。神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，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实在的，那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。神按他自己的时间为我们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。过去段时间我们讲的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，在人看来无可指望的时候，神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他就把荣耀归给神，神就因此得了荣耀。那我是33岁的时候，在周围人，我那些弟兄姐妹关心我的人都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单身的时候，神把神灵怎么赐给我，那我要把荣耀归给他。我们能够去传福音，你能够去传，你就要荣耀神。去传的时候，如果有人信耶稣，你更要把荣耀归给神。人容易犯的错，对基督来讲，这叫犯罪啊，很严重的罪，就是偷窃神的荣耀。你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，人不认识神，神不跟你计较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了，你不把神的荣耀归给神，那这就犯罪，很严重的罪。当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顺利，你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，我们不把荣耀归给神，那我们以为是我们运气好，好事都碰巧临到我们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在神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凡神都有神的美意。昨晚上我从大学台湾我回家的时候，那师母就告诉我，就是我妹妹就把我爸爸就是办了那个出院手续，然后从那个金山医院，因为我们就在金山医院住了10多天，但是一点好转没有，那个医生说还是随时有生命危险，那我们就觉得要转院，就转到上海市的中山医院去。那甚至他们转院的时候，他们不敢转院，就是怕人家转院的中途的可能就不行了，所以不敢转。那最后就叫了那个救护车，我去的时候师母说现在在路上，那我们跟师母就祷告一下，祷告完了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已经晚，我们就睡觉了。这就早上的师母大概4点多钟，不知道怎么她起来看她手机半夜，那就我妹妹在那个就发了一个微信过来，她奇怪了，她怎么爸爸到中山医院怎么就变成个好人一样了？她本来是很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，那个哮喘非常严重，就随时可以断气的。但到了中山医院，她说怎么不喘了？她就觉得很奇怪，她说，那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但我们当然就感谢神了。那最后甚至我妹妹就说，你大嫂你把票退了好了，不用飞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相信，既然这个对人的信心是一个考验的。我上次跟你讲，我读10篇、116篇、118篇的时候，我有点感觉，就是觉得我爸爸这次不会死。那这刚才我们顺序讲的约翰福音11章，耶稣对拿撒路说，也是这并不至于 但如果神要让他真的死了又复活，那就更大的恩典了。但是我们呢，已经觉得就其实重点不是死不死。那我是我们即使这样，我们还是让师母就明天回去。最主要的是，当然应该要照顾父亲，其实更重要的是兼顾他的信心，让一家人，让我妹妹、我弟弟、妹妹家里面所有的人，大人小孩都知道，都愿意来相信耶稣。我们要相信神没有偶然的事情，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疾病苦难，如果我们不从中认识神、经历神，那真的就是多少痛苦冤枉受。我们取得成功，我们事情顺利的时候，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也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如果神不愿意你活着不能活，还不要说你做事情了，更何况我们的智慧能力其实都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当我们生命中间，其实你工作中、学习中、侍奉中，你取得任何的一点成就，你是应该感谢神的，把荣耀归给他。当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夸赞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，我们是一个虔诚的人，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其实在神面前我们的本相就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败坏的人，在我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是夸口的当指着主耶稣夸口，他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耶稣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，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。那你可能说，我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，没有取得什么成就，也没有什么好事临到我身上，反而都是一些不顺心、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那我怎么感谢神，怎么把荣耀归给神呢？我的重点就是，每一个基督徒啊，你的应该有一个要荣耀神的心，你要让神在你的身上得荣耀，而且我们要竭尽所能的荣耀神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，那你就可以为了神荣耀的缘故来向神祷告，求神在我们身上赐下恩典，求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大能，为的就是什么？要荣耀神。那你应该相信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为了神的荣耀，神就要在我们的疾病、苦难、需要上面显明他的作为，就好像耶稣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对我们的挑战就是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心，你愿不愿意荣耀神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。耶稣对马大说的话就是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那么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愿意荣耀神，那你要有信心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都是软弱无知，对你的认识、对你行事的原则，主要我们知道的真的很少，所以求神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无知，苏醒我们的灵魂，苏醒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够专心仰望你，深信你自己的旨意必在你儿女的身上，在你的教会中成就，你自己的名要在你的百姓身上得着荣耀。所以求你让我们的心完全的来归向你，全心的相信你自己的话语，以及你在你的话语中给你每一个儿女的应许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永不改变，你的话语存到永远，你的名要在全地得荣耀，我们也愿意荣耀你。求你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在日常的生活中一点一滴上来遵循你自己的话，来寻求神你的恩典，寻求神你的帮助，以致我们将荣耀感谢都完全献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